民数记第一章逐节注解导读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，第二年二月初一日，耶和华在西奈的旷野会幕中晓谕摩西说，你要按以色列全会众的家世、宗族、人民的数目计算所有的男丁，凡以色列中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，你和亚伦要照他们的军队数点。以色列人出埃及已经有12个半月，会幕也立起来整整一个月了。神已经住在他们中间，祭司已经承接圣职，神的律例、典章和法度也已经全部颁布。接下来就应该离开西奈的旷野，前往出埃及的目的地迦南，在应许之地侍奉神，享用神的恩典与安息。但仇敌不会甘心让人去侍奉神、享用神，所以侍奉和享用必然会引起征战。这些征战的实质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因此，这些征战不能照着人的军事常识去作战，而要根据神的指挥。神的指挥第一步就是数点人数，把他的百姓编成耶和华的军队。在出埃及的那天，当时还是奴隶的以色列人就已经被称作耶和华的军队，并且在神的保守下战胜过亚玛利王，但他们还没有耶和华的军队的实际，只有在属灵的法则下编练出来的耶和华的军队才能赢得属灵的征战，得着神所应许的全地。所以在离开西奈山之前，神要按照属灵的法则对他们进行编组和训练。数点以色列人是为了征战，神不能使用生命不清楚的人来征战，因为神不使用雇佣兵，也不使用志愿兵，神只使用他自己所呼召来的精兵。所以要按以色列全会众的家世、宗族、人民的数目计算所有的男丁，要确认他们都是以色列的后裔，而不是闲杂人。但数点的结果是要显出一个完整的以色列，一个完整的承受神应许的团体，可以成为奉神的名征战的军队，也可以成为彰显神荣耀的合一见证。家世原文是部族，是以色列人12支派与各个附家之间的单位。宗族原文是附家，指由同一个大家长掌管的几个家庭。首先被数点的人必须是以色列中的男丁，也就是儿子承受产业的后嗣。这些被数点的都是准备进入应许之地承受产业的人，凡是预定承受产业的人都要预备迎接征战。重生得救的信徒无论男女都已经被神预定，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，和基督同作后嗣，因此都应当成为耶和华的军队。其次，被数点的人必须是20岁以外，却没有上限，表明只有生命长成的人才能被编入耶和华的军队。凡是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人，是没有能力在属灵征战中得胜的。最后，被数点的人必须能出去打仗，身体健全。一个在属灵征战中能出去打仗的人，必须认定神是得胜的唯一根据，属灵的征战必须本于他，依靠他， 归于他。因为属灵的征战不是要对付人，也不是要改良社会，而是要让神的权柄通行在他的百姓中间，使神的国度按着他自己的时间和方式临到全地。只有懂得征战的目的和法则的人，才能成为一个能出去打仗的人。旷野原文意思是无人居住之地，荒野畜牧的草场，并不是寸草不生的沙漠，也有稀疏的水草和树木，但雨量很少，无法耕种。军队原文是军队群，可以指支派宗族这样的大群体，也用来指一个军队的单位。每支派中必有一人做本支派的族长，帮助你们。他们的名字，属流变的有士丢尔的儿子以利叙，属西面的有苏利沙代的儿子士路灭，属犹大的有亚米拿达的儿子拿顺，属以撒家的有苏亚的儿子拿旦叶，属西布伦的有西伦的儿子以利亚。约瑟子孙属以法莲的有亚米忽的儿子以利沙玛，属马拿西的有比大叙的儿子加玛列，属便雅敏的有基多尼的儿子亚比旦，属旦的有亚米沙代的儿子亚西以谢，属亚舍的有俄兰的儿子帕杰，属加德的有丢尔的儿子以利亚撒，属拿弗他利的有以南的儿子亚希拉。这都是从会中选召的，各做本支派的首领，都是以色列军中的统领。这十二个人是神从会中选召的以色列十二支派的首领，也是以色列军中的统领。这些首领的设立不是根据叶特罗的建议由摩西来拣选，也不是民主推举，而是神亲自选召，要让百姓学习接受神的权柄。在这十二个名字中，有八个人的名字原文带着神字，其中以利叙意思是我的神是磐石，示路灭意思是神的朋友，拿旦叶意思是神的赐予，以利亚意思是我神是父，以利沙玛意思是我的神已经听到，加玛列意思是神的奖励，帕杰意思是神的事件，以利亚撒意思是神已添加。但在这十二个人的父辈中，只有丢尔的名字原文带着神，意思是他们认识神。带着神的名字突然增多，表明在出埃及之前，以色列人开始恳切盼望神的拯救。这些名字都没有出现耶和华名字的成分，而在后来的人名里则经常出现，比如约沙法、耶利米。这也证明民数记的写作时间非常古老，起这些名字的时间是在神向摩西启示自己的名耶和华之前。军中原文意思是有领袖带领的千人群体，又译为一千人加。于是摩西、亚伦带着这些按名指定的人，当二月初一日召聚全会众，会众就照他们的家世、宗族、人名的数目，从二十岁以外的都述说自己的家谱。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，他就怎样在西奈的旷野数点他们。述说自己的家谱原文是逐一登录，一一登记， 目的是确认这人是以色列的后裔。只有亚伯拉罕、以撒和雅各的后裔才可以承受神的应许，也才有资格奉神的名征战。以色列人当天就执行了神的名字，并没有任何延误。无论是设立首领还是数点人数，都是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，摩西就怎样行，没有任何人意的掺杂。属灵的工作既不能专制独裁，也不能依靠民主，而要同心合意地顺服主。因为只要是以人的意见为依据，就是藐视教会的元首基督，而这正是撒旦几千年来在教会中所要做成的。以色列的长子、流变子孙的后代，照着家世、宗族、人民的数目，从20岁以外，凡能出去打仗、被数的男丁，共有46500名。西面子孙的后代，照着家世、宗族、人民的数目，从20岁以外，凡能出去打仗、被数的男丁，共有59300名。加德子孙的后代，照着家世、宗族、人民的数目，从20岁以外，凡能出去打仗、被数的，共有45650名。犹大子孙的后代，照着家世、宗族、人民的数目，从20岁以外，凡能出去打仗、被数的，共有74600名。以撒迦子孙的后代，照着家世、宗族、人民的数目，从20岁以外，凡能出去打仗、被数的，共有54400名。希布伦子孙的后代，照着家世、宗族、人民的数目，从20岁以外，凡能出去打仗、被数的，共有57400名。约瑟子孙属以法莲子孙的后代，照着家世、宗族、人民的数目，从20岁以外，凡能出去打仗、被数的，共有40500名。马拿西子孙的后代，照着家世、宗族、人民的数目，从20岁以外，凡能出去打仗、被数的，共有32200名。便雅悯子孙的后代，照着家世、宗族、人民的数目，从20岁以外，凡能出去打仗、被数的，共有35400名。但子孙的后代，照着家世、宗族、人民的数目，从20岁以外，凡能出去打仗、被数的，共有62700名。亚舍子孙的后代，照着家世、宗族、人民的数目，从20岁以外，凡能出去打仗、被数的，共有41500名。拿弗他利子孙的后代，照着家世、宗族、人民的数目，从20岁以外，凡能出去打仗、被数的，共有53400名。这些就是被数点的，是摩西、亚伦和以色列中12个首领所数点的。这12个人各做各宗族的代表。这样，凡以色列人中被数的，照着宗族，从20岁以外，能出去打仗被数的，共有603550名。雅各在埃及时，曾将约瑟的2个儿子以法莲和马拿西立为自己的儿子，而立位支派被神拣选在会幕中侍奉，不列在被数点的12个支派当中。所以以法莲与马拿西取代了约瑟和利未，补齐12之数。 20岁以上能出去打仗的男丁总数为603550人，这是一支庞大的军队，再加上妇女儿童，大约总共有200万以色列人。若不是神的带领，这么多人在旷野行走，实在是难以想象的事。主前1400年，当时的超级强国古埃及的人口约420万人。主前1274年，埃及和赫人帝国发生加底斯战役，双方参战的兵力总共不到7万人。而主前1200年，中国商朝的人口约700多万，兵力约3万。以色列人蒙神保守，人口如此众多，所以连埃及人也害怕他们。利未人却没有按着支派数在其中，因为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唯独利未支派你不可数点，也不可在以色列人中计算他们的总数。只要派利未人管法柜的帐幕和其中的器具，并属乎帐幕的，他们要抬帐幕和其中的器具，并要办理帐幕的事，在帐幕的四围安营。帐幕将往前行的时候，利未人要拆卸；将支搭的时候，利未人要竖起。近前来的外人必被致死。以色列人支搭帐篷，要照他们的军队，各归本营，各归本道。但利未人要在法柜帐幕的四围安营，免得愤怒临到以色列会众。利未人并要谨守法柜的帐幕。神没有数点利未人，因为神让他们承担更重要的任务，谨守会幕的服事和见证，维持百姓与神的交通。属灵的征战不但要有外面的交战，更要有里面的谨守，并且里面的谨守比外面的交战更为重要。因为神百姓征战的得胜，不在乎他们自己的所有和所能，而在乎他们在神面前的所事。他们与神的关系对了，就能得胜；他们与神的关系不对，就必然会失败。在属灵的征战中，不管外面的交战如何紧张激烈，我们都不能被外面的环境转移了我们对神的注视，也不能因外面的事物改变了神在我们里面的地位。利未人在帐幕的四围安营，在神的百姓和帐幕之间成为一条界限，让百姓在每天的生活中学习不越过神的界限。自从人堕落以后，天性就是想如神能知道善恶，总是倾向于越过神取代神，结果是自取灭亡。因此神要借着各种安排来提醒人，保护人，让人时刻学习尊神为大，注意活出圣洁，免得愤怒临到以色列会众。正如神自己所宣告的，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，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。外人指除了利未人之外的其他，各归本道的意思是各归本族的旗帜。以色列人就这样行，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，他们就照样行了。以色列人完全顺服神的安排，在利未人的特殊安排上照样行了，这就成为他们将来得胜的根据。在神的教会中，也需要更多的利未人安营在帐幕周围，用他们尊神伟大的见证不住地提醒我们，在一切的事上都不可越过神，非圣洁没有人能见神，这样才能维持我们活在神的祝福里。民数记背景。 民数记的希伯来名取自原文第一节中的在旷野，英文名就是其实是一本希腊名的拉丁文，意思是数点人数。中文名也从其实是一本而来，但民数记这个名字并不贴切，在旷野这个名字才更为传神。因为本书的内容不只是两次数点人数，更是神带领他的百姓在旷野38年09个月的经历。民数记由摩西于主前15世纪在旷野里写成，是摩西五经的第4卷。民数记是一卷行走之书、经历之书，记录了神带领百姓离开西奈山，经过旷野，前往应许之地的历史。在记录了出埃及进迦南历史的3卷书中，出埃及记聚焦于救赎立约，神指示人按照山上的样式建造会幕，让神得以与人同在。立位记聚焦于敬拜圣洁，神教导人维持与神的正确关系，让神能持续与人同在。而民数记所聚焦的是行走经历，神显明人只有凭着信心和顺服才能进入神同在的安息。民数记从神晓谕摩西开始，85次使用了神晓谕摩西、吩咐摩西、对摩西说这样的句式，表明是神自己亲自带领百姓在旷野中行走。神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目的是进迦南，但他们有了律法和会幕，有了神的管理和同在以后，却仍然在旷野漂流了38年09个月。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，并且写在经上，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，要让我们知道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。我们纵然失信，他仍是可信的，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。当我们软弱的时候，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我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民数记里满了人的失败，但神却不会因着人的失败而停止他的计划和应许。神借着旷野40年的行走，使百姓经历了他的引导、供应和启示，学习了属灵的征战，显明并对付了肉体。在旷野里，不接受神工作的旧造渐渐倒闭，接受神工作的新造渐渐成长，最终按着神的信实和恩典被领进应许之地，在所要承受的地上得以长久，终究享福。出埃及进迦南的历史已经过去了3400多年，但神的性情永不改变，人的本性并没有改变，所以神做工的法则也不会改变。今天的环境与3400年前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，但来自肉体、世界和撒旦的试探却没有两样。日光之下并无新事，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？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有了。因此，民数记不是简单的历史，这段历史在圣经中不断被先知、主耶稣和使徒们引用，让一代又一代神的百姓借着以色列人在旷野里的行走经历，能认识怎样跟随主行走天路，进入基督里的安息。正如在旷野里，神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，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，指示以色列人对着会幕的4围安营，按战往前行，一路跟随约柜，最终进入迦南。今天神也让我们学习让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， 并且使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我们一路跟随他的脚踪行，最终凡事长进，连于元首基督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